各位听众你好，我是路桥。2022年对习近平和中共来讲，肯定是最困难的一年。很多力量正在形成，其中包括将习近平拉下马的内部、外部甚至是民间的力量。今年和以前不同的就是，这些力量直接针对习近平，而不是针对中共。我们一向的看法就是，要真正改变这个世界，中共一定要下台，而习近平是将中共推下台的一个总加速师。不过世事就是这样的，通常都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就讲回反习的力量。这些力量有些是有计划，有些是完全没想到的。那我们首先讲讲内在的力量。近日互联网里面就流传一篇长达40000字的长文，叫做《客观评价习近平》，作者是方舟与中国，在加拿大中文网、留言网分上中下三篇发表。这篇文章马上就引起很多的注意。文章指出，习近平以反腐、消除政敌，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是他自己就成日陷于深深的不安当中。他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历代领导人中他言辞最空洞、最假大空。他甚至取消任期制，令到自己可以长期执政。问题是他并没有具备服众的条件。这篇文章预计他将以失败告终。文章的总的调子是他反习不反共，对薄熙来和江泽民都有赞扬之意。那究竟谁写的，大家就可以去猜一猜了。这篇文章很长，讲了很多东西。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习近平的个性是怎样被描绘的。美国之音访问了很多专家，其中包括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高文谦说，文章的最大看点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出炉。他说这一篇是一个精准打击习近平心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详细地研究了习近平之后，精心地选择了一个角度，就是习近平的心理状态。这个是什么状态呢？就是他很自卑。中国作家高佛林就说，习近平强调自信，正是暴露了他的自卑。习近平上台之后呢，很多次讲自信，先是三个自信，就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后来又加入了文化自信，上个月又再增加历史自信。高佛林就说，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就是要揭露习近平的言行和名实都不符。譬如他的属下将他包装，要民众重扬他，他自我标榜，但是真实的情况和他这个造神运动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多次上阵，为自己筑构了一个神话，甚至推出中共的第三份历史决议，来为自己的历史地位盖棺定论。他做的种种令到他的自大才疏、眼高手低达到了荒谬的程度。这些专家说，这篇文章主要就是剥光习近平的包装，直接是打击他的心理。文章最后预测，习近平最终会面临众叛亲离的局面，即使是他的支持者都会渐行渐远。当大家都离去的时候，就是他政治生命寿终正寝之时。文章中亦都提到说，他这么强势、这么强硬，必会招致国际对他的进一步打击。听到这里，你可能说，那有什么不特别呢？这篇文章讲的东西我们全部都知道。是啊，这篇文章就是知道，很多人都知道，上下都知道，而这种共识的形成对文章的作者来讲是重要的，是这种共识最终会将习近平拖下马。讲到各国会继续打击习近平，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他叫做 Mike Rogers， 最近有一个很惊人之举。他带着几位共和党人推出了一个叫做 Stop CCP Act， 中文来讲就是制裁中共法，主要是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的官员。如果这个法案通过的话，2000多名中共全国代表的大会成员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就没办法去入境美国，也都没办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这个法案最重要一点就是他的制裁对象是包括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和他的家人。美国的制裁去到这个这样的高度，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事情发展到现在， 俾人哋感覺就係美國亦都係集中火力去對付習近平。法案列舉咗好多嘅中國人權問題，包括新疆啦，關押維吾爾族人，包括喺香港實施嘅國安法啦，包括中共成日都去威脅台灣啦。喺金融制裁方面，這個法案是禁止美國的公司在美國境內和制裁對象有任何的金錢交易，也是制止在中國運營的美國公司和這些制裁的人有任何的業務往來或者是金融交易，所以這個制裁是相當嚴厲的。講到這裡，我又想到香港立法會的成員以及未來那位特首，如果美國的制裁已經去到習近平的高度，那香港立法會那些小官員是不是都應該害怕呢？不過這個制裁中共法的通過可能有阻力，因為如果去到制裁習近平那步，其實就是也都是中共和美國斷交之時的了，拜登政府未必想去到那麼盡。今年年尾共和黨很可能是重奪國會，去到那時候這個法案就有可能通過，而今年的年尾也都是習近平召開二十大的時候，但是其实这个法案一提出来就有很重大的震慑作用，中共的高层必然是震动，必然将这个责任放在习近平身上。你想想，中共的官员特别是最高那批，有哪个是没有家眷在美国，有哪个是没有子女在美国读书，有哪个是没有钱是放在美国的，他们的中国梦就是中国做官，退休之后就去美国和他们家人团聚，因为习近平他们这个梦没办法完了，以后的生活真的会很艰难，就套用他们自己的话，以后怎样活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习的情绪一定是很高昂，所以我觉得美国今次也是用了一些心理战，逼中国的官员行动，跟他们一起铲除习近平，这个也是美国政治上的共识。还有另外一件事也是可圈可点的，美国著名投资家亿万富翁 Soros 索罗斯在一月尾讲过，他说习近平在2022年面临疫情、房地产崩盘、人口出生急剧下降以及党内的权力斗争，这种种的挑战可能会令到他没办法在今年的年尾获得他的第三任期。索罗斯是华尔街和美国左派的代表，他是有他的影响力，以前来讲他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家族一起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但习近平上台之后就不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今次讲这一番话，他鼓励中国的反习力量要他们推翻习近平，推翻了习近平大家就可以回到江湖时代满星大发财了。但是习近平最想不到的就是民间的力量也是蜂拥云起。上个礼拜我在越讲越有理有一个节目叫做《中共特有别无分店》，讲了徐州性奴案，稍微注意中国大陆新闻的朋友都可能知道这件案件是几咁轰动，轰动的程度比中国大陆人注意东澳仲要厉害，就是在海啸般的舆论的压力下，终于得到中国政府有少少的回应，虽然这个回应很多人认为都是谎言。整个故事其实就是讲出在中国社会里面，特别是体制里面，怎样制度性地去辱怪这些妇女，对他们种种的虐待，而这些事情和农村的绝对的贫穷和普遍的道德沦丧是分不开的。这件案也都是直接打击习近平的所谓精准扶贫，或者他的所谓的复兴中华文化的梦想。有些网友非常之眼尖，他们一眼就看出最近中共不停去吹捧谷爱凌这位半美半中金牌的选手，刻意的去推爱国主义，其实就想冲淡徐州性奴案，用这种方式去泯灭中国人的良心。最近有一份由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和斯坦福大学联合发布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中国的民众特别是受过教育的阶层对当局的政策其实有很不同的看法，虽然这件事并不意味着中国正是走向民主，但是这些数据可以表明在中共推行政策的时候，它其实是面临大量的沉默的公众的反对的。这个研究还显示 中國公民對人權和政治自由有一系列的看法，譬如大多數人認為政府不應該干涉人家是否有瘦仔或者生多少個瘦仔，以及大部分亦都是傾向於選擇言論自由，雖然言論自由會造成社會的不穩定。在經濟的角度來說，大多數的受訪者願意接受給多些錢將醫療私營化。另外，受訪者亦都表示政府應該減少對國有企業的支持，亦即是說民眾希望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不想市場由公權力來操控。在外交方面，調查顯示雖然中國到處都瀰漫著愛國主義，但是民眾並不支持真正的開戰。以前的主流的觀點就認為受過教育或者精英的階層比普通人更支持中共，今次的研究報告就說這個不是一個事實。在中國社會裏面，沉默的大多數是存在的，而這一批人會造成習近平主導政策方面的阻力。雖然這一群人很沉默，但是他們的主張其實是跟普世價值是靠近的。習近平在這麼多的壓力之下，他頂不頂得住呢？我覺得2022年真的還有很多戲要上演，大家就耐心一點看。今天我就講到這裡，多謝大家。